弟兄姐妹呢也可以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分享啊，请雅思。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反馈的分享的？
弟弟兄你好。
您好。
我刚才听Dr. Bill 他这边的一个就是这个讲的说我那个多次提到就是关乎到穿上属灵的军装。我讲圣经啊，他在旧约的时候，他有一个大祭司的服装，可不可以把那个大祭司他穿的像那个冠冕啊、以弗德呀、还有内袍啊、外袍啊，还有那个小铃铛啊，还有那个腰带呀、跟以弗所书六章那个全副属灵军装有这样的一个互解的一个关联呢？
Dr. Bill 没有提出，那就我自己个人的认识上来讲呢，大祭司哈，因为我们晓得旧约的祭司职任当中，按着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他是在按照从希伯来书的背景来讲啊，他从这一个地上的祭司职任是直接指向那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换句话说呢，在麦基洗德祭司职任的大祭司呢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在旧约当中的这一位亚伦的祭司职任当中，他的装扮呢，他是一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为中心啊，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之面前代表神，所以他的整个以弗德，他整个的装扮呢啊都有这种双向，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比如说他穿着以弗德上面有宝石等等呢，都是来表达他的这个服饰呢，使得他的服饰在神的面前让神纪念以色列十二支派。那而他的那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大祭司的服装呢，那跟以弗所书背景所用的这一些的文啊所表达的呢，那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服装啊，就很具体的把这一个征战的这一个军装的内容呢，那也把它表达出来啊。那在事实上圣经当中呢，在以赛亚书当中就特别提到这一位弥赛亚的军装啊，甚至有刚才大家也注意到有两个短语是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以公义为护心镜啊，那以救恩为头盔。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一个弥赛亚的征战当中呢，那他比较直接的连结呢是以赛亚书这个军装跟这一个以弗所书六章产生的连结。但是如同原姊妹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一位弥赛亚从希伯来书的角度，他就是这一位按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而整个这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对以色列的救赎与复兴，那这个征战也是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啊，也是里面重要的工作。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呢，就是从直接的文字的使用，特别是在新约希腊文和旧约71本当中啊，以赛亚书跟这一个以弗所书六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但是跟大祭司的这一个，那可能就是比较是间接性的这一种连结，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连结。那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看法，给您作为参考。
谢谢，辛苦了。
哪里，谢谢袁姊妹您的问题，要感谢主。那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一堂课的一些的感受啊，就是做一些的反馈吧。那因为的确有一些的观点啊，是在我们传统的这种思想当中好像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可以想要反馈的啊，那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提供给大家一同勉励吧，在主的面前啊。
谢谢弟兄。
谢谢袁姊妹。
对，我刚才我顺便我就再说一句，就是我觉得今天给我一个一下突然就让我警醒或者是点亮我，就是有一句话，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因为说了一句叫不法的隐义已经发生，已经发动。特别是我就觉得 特别是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身边的教会还有兄弟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是很松的，就觉得哎呀，主已经得胜了，甚至竟然都不提悔改呀、啊，很松散的，觉得哎呀，我们最主要享受神的平安的。再一个是可能是教会应该现在警醒的，因为这个仇敌他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来迷惑教会，就是走一走就没了，走一走就被这世界裸去了，那个被巴比伦裸去了。我们是离开了埃及，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是一不小心就被这个巴比伦裸去了。
是的，
这是我非常让我一下就紧张起来，那种紧张是要警醒的感觉。
是呀，非常谢谢袁姊妹的分享哈。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常有的一个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蒙召啊，我们也觉知了，也信主了，也受浸了，我们以为我们的救恩的工作就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剩下就是我怎么去为主做工啊。那特别在这近几十年大使命的这种呼召之下呢，那所以大家觉得我们得救了，就感谢主，神已经救恩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了，剩下就是我怎么去为主做工啊。那可是我们晓得，在神整个的救恩工作当中哈，因为我们最近在就是这世上有一年了，我们在很慢很慢的速度在走罗马书哈。那你就走进去，你会发现真的神整个称义的工作在神的恩典中啊，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进一个称义的地位啊。这个称义是一个法庭性的宣告，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实际成为一个义人了，而是神在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中把基督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站在一个被归算的一个与神的对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透过了信，我们可以开始在基督里走上这一个成圣的道路啊。换句话说，在对神的认识上，可以开始走进这一条生命的成长的道路。而整个成圣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那就是让我们在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用保罗的说法。保罗的说法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啊，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称义，如同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但不仅仅只是得生命啊，我得了永生，而且在保罗同样在五章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在这个生命中呢，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在一个生命的范畴里啊，能够来掌权啊。那我们晓得整个新约的开始就是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招了这一群的门徒，门徒就是学习者，就是学徒的意思啊。那跟随着这一位王，整个的新约结束就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一些蒙召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啊。换句话说，怎么来预备一个我们这一些神与尘土的这样子的一些不配的人，能够在神的手中，在基督耶稣里被建造起来啊，来成为一个神可用的器皿。其实我们整个的救恩过程当中，常常忽略了神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建造的工作。那不光是在我们个人身上，也在神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教会谈到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 oikos 的时候无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第三章里面谈到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渐渐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那彼得说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是如同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些建造都不是说我们已经被建造好，在希腊文的表达都是我们正仍然持续不断的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了今天在神救恩的工作当中，他在不断的预备他自己的器皿，他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雕琢。所以圣经上在旧约当中也用这样子的话语，耶和华他如同 炼金之人的火如同漂布之人的剑啊，那神要使他所爱的要让他们金火熬炼啊，来熬炼他们如同银子，熬炼他们如同金子，这都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啊。那所以呢，让我们我就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这一个第二章里面谈到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经由这个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那也不是出于行为啊，在行为就希腊文就 adon， 就是不是出于我们的工作，乃是啊，乃是神的礼物啊。那为什么不是出于我们的工作呢？然后后面就是因为你们就是什么啊，因为你们就是神的工作啊，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所以在那里呢，就让我们我们和合本翻译的就是因为你们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常常提醒，在我们蒙恩得救被称义之后啊，在我们以为我们在那里像服侍啊，在工作当中服侍神啊，我们好好为主做工啊，是我们是要好好为主做工，但在你为好主好好做工的同时，不要忘记你就是神的工作啊，你就是神的工作啊。正如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二章所说的，你们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所以盼望啊，这里呢也就对大家做一个提醒和共勉啊。那的确要为神做工作，要传福音的使命，那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他自己也提醒到啊，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把福音传给人，自己倒被弃绝了啊。所以这是双方双向的一个提醒，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到。好的，非常谢谢原姊妹啊所提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好的，
谢谢。
哪里？谢谢袁姊妹。那其他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或分享的啊？郑姊妹您请。
哎，季老师你好。
哎，您好。
那个我也有一点的分享感受吧。今天也借助您的讲解，真的是给我建立了一个新的观念哈。过去旧约和新约这样的救赎史一直连接不起来，今天借助这样的讲，就像桥一样。真的有一个连结，而且过去了常常受一些局限，就像罪在自己里面，总是把它局限为里面的旧人与新人的一个征战。而实际上借助今天的讲，实际上不仅仅是私人的征战，实际上也是在打一个救赎历史上的，也是在打这样一个战争啊。所以我今天觉得得着非常的多，但是我一时确实消化不了吧。有一点点感触啊，我就想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就是在旧约好像您今天也提到哈，神并没有涉及的刑罚罪，因为在旧约吧，我们一直在献祭，也不过是一个预表，不过是一个遮盖。那么在新约，神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彻底就是刑罚了罪，彻底是让我们真的得着了公义。好像我当时听到的是这样，如果有错误您可以跟我指出来，如果没有太大的错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新约哈，就是收葡萄园果子的那一个圣经，那一段圣经哈，最后那葡萄园的主人就说，当这个主人派了他的爱子去的时候，他们就那个租户就说，那就杀了他，我们得他的产业。那就说明他明明知道这一位就是主人，就是承受产业的。那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却说，那个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这个不晓得是指的什么不晓得呢？季老师，谢谢您。
是，就是说在主耶稣的这一个背景，就是说在讲这句话的背景的时候呢，那他是他有他的背景存在哈。那因为他在讲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按照耶稣自己的比喻，还有福音书的作者的记载，那 其实呢，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连法利赛人都知道这是针对他们讲的啊，针对他们讲的，那来表明他们的这样子的产生的一种恶心啊。那但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就是他在那一个处境里面，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看到的是罗马的兵丁啊，是钉他的啊，可能这包括了，说不定还当时呢在那里吐唾沫在他身上啊，甚至鞭打他的，钉十字架的，给他穿上紫袍的啊，那或许在那，或许不在那，但是有可能啊，至少这是百夫长是在那儿的啊，那还有这些是同样是。犹太人当中的有祭司长啊，有这一个一些的比较重要的人也在那里啊，他们也都在那里嘲笑耶稣。那在这一个场景当中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向父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所做的呢，他们不晓得。那到底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刚才郑姊妹在这里所问的，那这个解释呢，就是。它可以非常的广啊，但也可以按着当时的情景啊，按着当时的情景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说下面这一些人，那包括那当然罗马兵丁呢，他们按着命令行事啊，对他的侮辱等等啊，因为罗马人非常瞧不起犹太人的啊，那然后旁边的这一些祭司长啊、文士啊，他们的那一种嘲笑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他们实在真正是不认识啊，他们真正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所以基督呢，他在直接在十字架上这些的话呢啊，如果直接用这一个的文本来看，直接的应用的对象就是指着当时在他周围啊这些人的身上啊。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一幕呢。被放在这个地方，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当中某一个角落、某一小段时间的一个场景而已啊，因为这一刻呢，事实上是关乎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整个人类的历史。那所以这一幕呢，虽然直接关联到的不过可能现场的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哈啊，或者周围观看的人啊，那但是啊，那他的。真正的涵盖的范围呢，可能确实关乎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哈，所以解释上面呢，直接应用于当时的场景是毫无疑问。那扩大到整个的层面来看，其实你说今天这耶稣哈，这一位弥赛亚哈，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是奉神的名哈，等于像是奉神的名，因为他们说他是等于亵渎嘛啊，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还要驾着云降临，那简直是亵渎，所以等于是奉神的名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怎么会愚昧到这样子的，眼瞎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哈？那可是话又说回来，真的人在最终，其实用圣经的描述来讲，其实我们都像是眼瞎的，在我们蒙受救恩以前哈、那我们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啊，我们记得我们刚才也提到，他觉得按照旧约的预言，弥赛亚就是应该一来，砰砰砰一下，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罗马帝国也被打败了，哇，恢复这个大卫王朝的荣耀。可是耶稣来了什么都不是啊，而且呢甚至还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啊，我们就相信你了。换句话说，他们是真的不认识啊，是真的不认识。那然后事实上他们的不认识不光是代表他们，也是代表这一个整个的时代啊。所以我觉得主耶稣啊，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了哈，就是主耶稣的这一句话，不光只是针对着这一个，就是说他直接是针对着周围的这些人，但他的 implication， 他所引射他的涵盖面呢，却可以是更广更广哈。那尤其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主耶稣在那里的祷告不是说神啊赦免他们啊，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对父神的祷告，有的时候称作神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的时候称作父，父啊，赦免他们啊。那在这个情境当中，他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啊，那是顺服的父神的旨意啊，来到十字架上来成就父神的心意啊，父啊啊，赦免他们。其实他在那里的缘故，他就是要来赦免，什么？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但主耶稣没有对这一些特别直接在那里嘲讽的，主耶稣没有说父啊，如果可能赦免他们。主耶稣他用的是希腊文的命令语气，对不对？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啊，这希腊文的命令语气。是主耶稣没有说父啊，我赦免他们啊，他们这样得罪我，我赦免。主耶稣甚至没有说我赦免他们啊，主啊，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似乎他们对他所犯的罪，让他所受的伤害，好像在他身上没有引起作用，但真正干犯的像是干犯到神，而不是干犯到他。那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好，那当然想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在神整个救赎历史的工作当中，这一刻是整个历史的核心点。不论你从耶稣在十字架上往回看啊，或者是往后看啊，那在神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你看到，我记得这个是布尔曼他的这个历史观里面所谈到的，先是亚当啊，代表着整个人类啊，然后呢，亚当缩小到一个国家以色列的神的工作的范围，再从以色列这个国家缩小到在被掳之后的得救的余数 remnant， 然后到耶稣的时候就剩下一个人，就剩下他独自一人，包括他的门徒在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大家通通睡着了啊！你看到神整个工作到这么一个人的身上，但接着这一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从死里的复活，从这一个人身上，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当耶稣来到地上，就开始拓展，从他一个人到十二个使徒啊，然后呢，到他的教会，到最后到整个人类啊，整个历史就是从正面看，从过去看，从未来看，都是说到这么一个个人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彰显的，那而且也是很悖论的，就是很吊诡的。耶稣是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啊，他是借着魔鬼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掌死权，但是耶稣却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而正是借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不要忘记，按照哥罗西书基督论最重要的书信告诉我们，这有。为神，这一位父神，耶稣所祷告的父神，他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他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成就了和平啊。这个字的这个名词的话呢，形容词的话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对，耶稣的神借着耶稣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结果是什么？叫万有与他和好啊！这个万有包括了哪些呢？按照保罗所说的，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啊！所以整个基督的工作，他所要处理罪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处理罪的问题，以为哎呀，耶稣为我们死，就救赎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蒙他拣选的，是不是？当然是啊，毫无疑问。但是这一件工作它所产生的影响不是只有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而是关乎到神整个的创造，不光是在地上的，并且是天上的。换句话说，如同旧约当中其实就已经显明啊，神借着耶稣的工作，他要来除尽这全地的罪孽。当然全地的罪孽我在这里不是说不是所有人的罪孽啊，是全地的罪孽，以至于在全地之中罪透过了十字架上基督的败坏这张死权的，以至于这个死在终极来讲它已经 无法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当中，特别进入新天新地，整个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他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所以在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这个死啊，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啊，在十字架上，其实基督就已经战胜了。那或许有人就问：那我们后面教会时代的这个征战，这个征战已经胜了，那还有什么征战呢？刚才如同原姊妹所说的啊，是，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讲，哈、啊，这个征战啊，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啊实际的意义哈、啊，因为正是在这一种属灵的这一种征战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啊。那如同我记得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跟你们提到过，就是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在这个应许之地当中呢，神没有一下子把迦南地的人通通都毁灭了然后交在他们的手中，而是让他们一点一点的靠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后辈的子孙一辈，然后去征服这个迦南地。目的是什么？神说要让他们学习他们所未曾晓得的战事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末世的大灾难与撒旦的征战与罪的征战，就是说在普世的层面来讲，不是说好像撒旦还有能力跟神在那里较劲，不是的，撒旦是已经被击败了，但神还容许他在那里与我们征战。但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也正是在这种征战中，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啊，我们的生命被磨练啊，所以呢，就是其实这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啊，所以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啊，他的确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如同达克特比尔提到的，这是一个 redemptive historical drama 啊，一个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大的戏剧一样一个剧，在这个剧目当中，我们在自己的角色当中，在神所把我们放在的处境当中，我们在这里受精炼，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也在这里啊，以别人啊为我们学习的课程，我们自己也成为别人学习的课程啊，大家一同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而天使世人啊都在那里一同观看哈，其实原文当中不只包括了天使、世界和人一同在这里观看啊，但是这一切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这场战争其实是早就已经胜了，如同 Dr. Bill 说的，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当诺曼底登陆 D-Day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注定了盟军的胜利，德国的灭亡。那只不过后面呢，这是一个扫荡的工作哈，来把最后的战果把它展现出来。在救赎，在整个新约的时代，事实上也是这个过程。但是就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讲，我们也要珍惜今天神所把我们所放在的处境当中，也要认真的面对这一个与罪的征战，因为正是在这罪的征战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建造啊。那或者我们当中，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是没有，但是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常常听到说那种 easy believer 啊，一个很容易说，哎呀，我已经受浸了，我已经觉知了，所以我已经得救了，剩下来那就不重要了哈。那有很多的基督徒像是这样子的基督徒，那真是要在这种征战当中来把我们里面每一个人赤露啊，就是被暴露出来，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啊？那对这样子的一种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对于我们有神的确信当中，那我们也要懂得感谢神，在这一个救赎历史的征战当中，懂得神他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以至于我们在这一个认识神的道路上能够真正不断的长进啊。所以这是现在在这里呢跟大家提一下。郑姊妹，那有没有什么要追加的问题或者是
没有啊，谢谢季老师。我也常常的很惊讶，就是过去就是惊讶那些就是犹太人这种属世的弥赛亚观，他们用这样的观来看待耶稣基督，所以钉他十字架。而实际上对比较我自己的时候，我也常常就是现在这种比较吊诡充满矛盾的这样的话语中，
所以我就想我也需要不断的被开启，需要对神的话语更加忠诚。谢谢季老师。
感谢主，好，感谢主。那个呀，非常谢谢郑姊妹所带出来的一些的问题和分享啊。刚才这边我看到那个有弟兄姐妹问 Dr. Bill 的这一个 full name， 我就是把它这个摆出来，大家可以就是问问题的直接就稍微看一下。好，好的，那个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带出问题的哈，或者是那一个有什么样的感想哈，或者是有什么的问题都可以哈。那这边我把他的那个 Dr. Gregory K. Beal 哈，他是在威敏斯特神学院，这堂课可能应该是在威敏斯特神学院上的课哈，是他们硕士班一学期的课，我把它整理下来哈，来跟大家分享。那好的，那个陈牧师是不是您有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哎，好的。
刚才您在分享这个 Dr. Bill， 他讲到这个关于大患难或者是大灾难，还是末世的灾难。他有说就是开始于第一个世纪，然后并且随着靠近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升级。呀，有这样一个好像一个过程。
是的，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是 already but yet， 那个就是说已然但是未然的这样一个情形。
是的，
那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的24章那边说这个末世这个有大灾难的要来到，然后他有一句话就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呀，我知道，或者是我这是我自己在想，要按照以前的观念，就是说那个根据但以理9章那边说到的70个7，或者是常常这个传统的解经就说它是直到7年的大灾难，有前3年半跟后3年半。呀，或者是说这边马太福音的24章，主耶稣所指的是指那个实体的，或者是敌基督来到的那个7年的大灾难。我意思说对于这个已然但是未然这个有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张力或者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不过或者是我问题问得太早了，因为你后来有说到后面还会分享一些关于新约的这方面的一些论述。或者到那时候就清楚了，但是我现在就想到说有没有什么就是应该不会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我就想说这里的我的想法应该怎么样去平衡。
是
吗？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是，这就好像末日哈，我们一想到末日到传统的观念就是想到主再来之前的那些7年哈，大概那一段的时间。但是从我们之前对 Eschatos Hamaros 这个末后的日子这样子的一种描述呢，又发现圣经的使用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已经是这末后日子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呢，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就是末日的时候它是包含了一个好长一大段的，包括超过2000年了哈，这样子一大段的时间。然后呢，但是末后的日子的开始是主来，但是末后的日子也有他末后的末后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角度。同样的 ，Dr. Bill 的角度，显然他根据的但以理书，他把整个大灾难也看成了是整个的这一个从耶稣来到他再来之前的这整个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他的开始。那事实上呢，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在他个人3年半的服事中展现出来，从开始的出生下来其实就已经希律王要杀他然后开始服事之后呢，有公开的一些的反对和逼迫，到最后的高潮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这个地方之后呢，那教会作为他的身体也开始来跟随他的脚踪，来经历在教会时代当中基督在地上所经历的哈，那这是 Dr. Bill 的这个角度。但是呢，一直到最后的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大灾难的
前面可能是这里一个风暴，那里一个风暴，但到最后的时候就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暴啊，但是它也是大灾难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是 Dr. Bill 呢，就是像是末日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啊来看看这一整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在马太24章当中特别讲到，你们看见了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然后呢，他已经逼近了那一个非常非常幕后的那个点上了啊。那但是主耶稣从当时主耶稣所讲的，你也记得哈，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这一切事情呢，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的人呢，就是事实上呢，这个是就是说。耶稣说呢，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我所说的话就要应验。你还记得在马太24章当中这一个问题，这一句话给解经学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怎么耶稣说他还在的时候，他讲到这些马太24章的这些很有一些事情就已经会应验了呢？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从 Dr. Bill 这个角度里来看，而且他也的确从但以理书从后面之后，在耶稣的服事中会越来越更清楚的看到。那呀，耶稣那样子讲就很可以理解了啊，就非常可以理解。所以就是那我们也晓得，就是说在保罗谈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特别谈到这个敌基督这不法的人哈、啊，不法的人，那他所也就是这一个毁灭之子哈、啊、，the son of perdition 哈、啊、，perdition 这一个毁坏之子，那他会真的出来。但是他的工作事实上不法的隐逸却是已经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那里运作了、啊、包括在保罗那个时代、啊、所以他才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们要注意不法的隐逸是不是将要是已经发动，虽然这个敌基督他还没有自己出现，他还没有实际的那么的明显的在神的殿中自是称是神，但他所产生出来的工作和影响却早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在发动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只不过他的来临的时候会好像大家突然才恍然大悟一样啊，就如同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基督，其实耶稣他早就应该就能够透过他的工作看见是弥赛亚，但是当时的人却就是好像油蒙了心一样看不出来，可是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哇，全部的人可能都要一下都看清楚了。那这时候呢，那就是整个的彰显啊，同样的情形呢，应该也是出现在大灾难的这一个事情上。所以这个是 Dr. Bill 呢，至少我从我的领会当中，他是从这种角度来看。那陈牧师可以继续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Dr. Bill 他在后来讲解这个新约部分的关于大灾难这些方面的事情上面，他对七年的大灾难有没有什么肯定或者是否定的一种看法或者说法？
在他比如说在启示录十一章那里谈到这两个见证人要传到1260天啊、这就是三年半，但他认为这个三年半事实上是特别是指着在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的那三年半。那换句话说，这三年半呢，放在整个的这两个见证人作为教会来看的时候，我对 Dr. Bill 的理解，那这个就包含了他整个这两个见证人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教会时代当中做见证。换句话说，这三年半是指向了整个的教会时代所以那里不是说他们只传道三年半，而是他们传道的时间正如同他们的主一样，像主在地上的三年半，然后在他们这整个的传道的这一个做见证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要如同他们的主一样被杀。是。
说不定到时候查Dr. Bill 他带领查看那个新约部分，尤其是马太福音24章，我们就可以明白。
他在马太24章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讲进去他的内容，因为那边毕竟会牵涉到很多的这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些的争论和讨论，但是他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粗略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从马太第等于第一章一直就到了啊，他会有一些的重要，主要是耶稣在做的一些的事件当中啊，他对旧约的应验等等，好、啊，他会来从整个的救赎历史的角度来讲解这些事情。对，嗯嗯。
不过就说马太福音的24章的29节那边有说的那些日子啊，灾难一过去，然后呢，嗯。就是刚才有说到了那个日头要变黑啊，月亮不放光啊，但是后来就是人子的兆头就显在地啊，显在天上，然后人子就驾着啊大有能力啊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些这边所说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也是从第一世纪开始吗？还是说啊真的是指那个实际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大灾难来到？
嗯，在那边的话就是要。因为耶稣在后面那一段的讲话当中呢，似乎已经就是有一部分，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着他再来之前的那一个那个光景来讲啊，所以这也是达克贝尔，我想他为什么他说到这些日头变黑啊等等，虽然在旧约当中 98% 以上是比喻性的，但是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质疑性的一种表达哈，换句话说，会不会也真的有一些的这种情况发生？他也没有排除在外，这样。
因为刚才 Bill 他是说旧约的部分有98%，
对，98%
就没有说到新约部分也是这样的一种比喻方法。
没有，但是他会在后面的解释当中会就是在比如说在彼得在谈到这就应验了先知约珥书上所说的其中就包括了日头变黑，像日头变黑和月亮变满月变，就是月亮好像变成像血一样，可是那时候没有真正的发生，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但是彼得就也有说这已经应验了约珥书上所说的但是呢，约珥书所说的那末后的日子，彼得说已经应验，那应验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把末后的日子看为整块不是只是那一个时刻的时候，那它至少就让我们看见它已经是这末后日子光景的应验的开始应验的开始。换句话说呢，就是至少我们知道在彼得那个时候到今天日头也没变黑也没怎么样但是从那一个文本的背景当中来讲呢，它是的确关乎到撒旦的国度在神的面前呢，在基督的工作之下，他败坏了这一个掌死权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这种日头变黑常常在旧约当中是表达的对像巴比伦啊、埃及啊、亚述啊这种帝国毁灭的一个征候一个征候。那同时呢，也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至少在使徒行传二章的背景里面呢，它至少不能说是完全的应验的话，至少也是一个开始应验的这一个部分。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试着就是调整我们对末后的日子的一个角度，这一点在圣经上是应该是很清楚的。那至于说大灾难呢，那至少是 Dr. Bill 他根据这些经文提供的一个看法。但就像我常常所说到的，就是说他所说的看法，我们也不能一下子就把它当成是绝对的真理要在反复的考察当中呢，慢慢去寻求它的印证。那当然，他后面在整个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圣经神学里，有很多部分会在接触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吗？好的，好。
这样就是说，那个大灾难跟那个什么，跟基督的出现，跟开头他那个不法的隐喻出现，到他实际的那个基督会来，这个也是有点类比的一种效果，还是一种方法吧。
就说它是大灾难，如果你把从耶稣的来到再来之前看成一块整体的话呢，那其实这都包括在里面，就好像在
整
体，对，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只是某一个时间发展的一件事情或某一两年，你把它整个都看成是一个整体大灾难就是说这个 tribulation， 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已经 主耶稣对菲亚推拉的教会已经说了，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就把你们放进这个大灾难当中。那事实上这个大灾难事实上就在他们当时的眼前了，否则主耶稣怎么说这句话，对不对？那论到后面这一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也同样的在希腊文是完全是同样的一个描述。然后换句话说呢，最后那个大灾难第七章所谈到的似乎已经接近这一个等于这个末后时代的尾声了。可是在推亚推亚教会谈到大灾难的时候，却又是这个末后日子的开始而已。那换句话说，这也是从就是我们试着从整体的这一个角度里来看这个看这个大灾难。那还来看这一个幕后的日子，那都就会比较清楚的掌握在这里大哥 Bill 所要说的。
对对对，不过他也有说随着靠近基督的再来会一直不
出现的升
级。
对，
可能是到最后是最高潮。
是。
这个也是他可能他在 Bill 他的那种整个的神学思想的里面。
是是的，是的，
OK， 没有问题
的。好的，谢谢谢谢陈牧师。好，那个孙弟兄，您可以结束经营发言。
好的，陈老师，谢老师你好。
哎，您好。
您辛苦。
哎，感谢主，没事，你请说。
好的，我想先提到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的感受啊，我觉得。我想这个圣经的神学啦，我想对我们来讲是意义还是挺重大的。他把我们就是个人啦，直接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着眼于这一个整体的当中，而不是只是在期待一个将来的模式。
是的，
那个这个已然和未然嘛。就是讲到已经来到了，但是却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是。
虽然呢，对，我想虽然就是在将来的话它应该是会有一个有一个结局的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亲身经历那一个结局因为毕竟圣经告诉我们，可能。活着被提的人毕竟是不多的，而且在历史历代当中这样的人可能等到那一个时期的人可能也不一定。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就是其实已经是直接的已经进入到把自己已经进入到这一个末世当中。
是。
然后用这个视角的话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命的成长，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就是征战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的，是。
但是呢我想既然是未来的话就像其实刚刚那个陈牧师已经在提到的，我想既然是未来，那已然是已经来到，但是未来应该也是暗示的一个将来的结局。那么这个结局可能又是一个最终的结局，那我想这个可能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传统的这种解释所以我们传统的解释呢更多的是将我们自私，就是将我们自身于这一个末世之外，好像是期待将来有一个末世。
是，
但是圣经神学的从这个角度就是把我们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征战当中，进实际的一个末世当中，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的，
但是呢，我就是我也觉得好像圣经神学好像又似乎是建立在系统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如果没有系统神学的话作为根基的话，那么从一个单独的事件当中或者是一卷书当中呢，我觉得也很难去发现整体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是非常正确的。
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系统神学的一个体系了，然后呢在这一个基础的体系上呢，我们又去查看 一个事件或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每一个事件啊，似乎又涵盖了一个整体啊。但是我想，如果没有系统神学的话，可能也很难啊去体会圣经神学当中的一个精髓。
是，
所以我想这两者应该是互相结合、互相建立的。
是，他们两者之间互成一个观点哈，互成一个视角啊，所以这是非常正确的。您请，
对。
的时日，那这一段的时日正好我们从 Dr. Bill 的角度来看，也正是这个最后的灾难的这一个时期啊，正这个是有头也有尾的这两种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末后的日子，那还有呢末后的灾难啊，这但是它都表达了同一段的时期。可是在这一段时期呢，不论是从末后的日子或是从幕后的灾难的这一个开始的时期的同时呢，那我们又看见有两个角度来向未来展望，一个就是这一个国度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开始了啊，这个国度开始了啊，这一个属天的国度已经到来了，它呢不仅仅涵盖了整个幕后的日子，并且它要超越幕后的日子，直接指向永恒啊，同时的这是从国度的角度在看啊，而所以它是已然，但是还没有未然啊，在整个末日终结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完全终极性的实现，并且一直持续到永恒。那另外还有同样一个视角，它我们不称作国度，但是换一个名称来讲，叫做创造，叫做这个创造啊。那我们常常讲到新天新地啊，新创造 New Creation 啊，那将来主再来之后到新天新地，但是圣经却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Dr. Bill 之后会跟我们提到啊，那整个的新创造事实上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受死复活，是这个整个的新创造就已经开始了。那其中最明显的经文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就已经是新创造。所以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就有天地的创造，从亚当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到整个末后的日子是这一段就有天地的最后这一段啊，那它会终结。但是新创造什么时候开始，它不是要等到终结了啊，现在的天地被火焚烧了然后才有新的创造， 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呢就带进了这一个新创造了，所有我们进到基督里的都在这一个新创造当中，都被称作是一个新人啊。所以大家就是所以这些重要的这种视角呢，我们开始要从就是这些当中呢去把它就是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去消化哈。那刚才所说的这四种的视角，末后的日子，我自己也早在我上 Dr. Greg Bill 之前呢我就已经把所有在新约当中有关这个末后的这个 eschatos 这个字把它通通整理过，而且是按照它短句的形式整理过它的使用那以及在新约当中谈到没有不在今世怎么样怎样，在来世得百倍的它用的希腊文字是怎么样，我通通都以前都走过所以在末后的日子末世从现在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在我自己的查考当中。那整个的这一个基督来到这个国度也就已经来到，这个在新约当中也是毫无疑问，后面在耶稣的这一个新约的圣经神学里他会带我们很清楚的去探讨这件事。整个的新创造，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保罗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五章里谈到，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就是新创造，那这个其实我也早就以前这些经文都查过也是没有疑问唯一现在呢比较让我自己开始也很震，当时也很震惊的就是这一个所谓的末后的灾难我以前跟大家一样都是想到主再来之前那个大灾难但是呢这一次从整个的角度来看的确从但以理书开始，我就不得不在这一堂课程当中呢开始去慎重的思考这一个问题。但是就像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常讲的，不管是再有权柄的再有威望的传道人所说的话呢，我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绝不能马上就把它当成真理，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反复的查考反复的琢磨，然后呢只等到神自己的灵圣灵的引导之下，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印证，神话语的基础上的印证，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真正的确认。那我自己呢其实跟大家一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针对大灾难这一件事情我还会在这个当中也慢慢的消化。那同时呢我在下礼拜我也会希望我把它整理好把这些经文通通给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自己也回去按照这些经文呢去把它反复的思考去查。那当然我们后面也会在耶稣在这一个在马太，特别以马太福音为主干看到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圣经神学。然后之后另外还有一块很大的地方，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这一件事情怎么去影响整个保罗神学的末世观对，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相信把这些通通都累积起来以后呢，大家对这一方面呢应该是会有一个，至少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先进，就是说总不会在人之后了，至少能够懂得在最近这二三十年当中在这一方面在学术界的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当然我们所要的不是一种学术界的研究，而是它确实的跟我们对这一位神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关联因为毕竟我们透过这一些，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的性情，他的工作法则，以至于他将来他真正要做成的是什么，而我们在他手中的是他手中的工作，那我们就能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当如何在我们所处的今天世代来面对我们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以前的时候常常觉得末世，哎呀，在将来感谢主，还好我不是在那个末后三年半的大逼迫大灾难当中。我们的确，我自己也常常也有 Dr. Bill 所说的这一种以为哎呀，那跟我们感谢主，我们还不在那个当中虽然我们很靠近了，但是谢感谢主，我们还不在那里头但是呢，从整体的考虑，他说的有一些地方真是值得我们要去思考在这个救赎历史的大的征战当中，这场征战事实上早就已经开打了，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早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得胜了，但是剩下来
神让我们这属他身体的，他自己的身体已经经历过了，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他属灵的身体，一个身体啊，事实上不应该说属灵的身体，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身体。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啊，类比来讲，那我们现在是我们要来这样子经历耶稣基督的经历，来应验了所有旧约的预言，而我们在实际的经历当中，一方面也应验，但另外一方面也在这过程当中被精炼、被建造。我相信这神他有他自己的美意啊，所以啊，所以非常感谢孙弟兄您所带出来的问题哈，所以就引发我一些对这些方面的感想啊。那孙弟兄还有什么要追加的问题或是回馈吗？
是的，孙老师，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课程，圣经神学的这个课程真的很扩张我们的这个视角。
是的，
如果我们总是从把这个末世当作一个将来的一个要来到的一个结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对我们个人的意义呢好像没有那么大，联系好像没有那么密切。
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旦把我们就是将我们自己投身到这一个已然当中的话那么这对我们的意义可能就是马上就是立刻就变得很大了，而且直接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是跟我们的教会呀，周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通通都有关系，跟神过的。
对，
是的，您请继续说。嗯，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去体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帮助会很大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其实就是就在今生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征战，而且这也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在我们的有限的一个年龄当中去完成这一个征战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一些的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福音书中的耶稣的圣经神学然后包括保罗书信的这一个末世神学我觉得真的很期待这些课程谢谢您朱老师。
对非常感谢主，不要谢谢我我们都是一同在学习，一同在领受的好，谢谢孙弟兄。
好的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好的，非常谢谢。请问还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好，袁姊妹您请。
季老师辛苦。
哪里，感谢主，感谢谢袁姊妹。很高兴看到你们上来学习了之前好像是有一些顾虑吧好的，您请说。
今天就是听了这个之后吧，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教会要一个整体上的成长还有一个个人的成长，因为现在就是在一个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就是今天谈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魔鬼就是以欺骗骗亚当和夏娃，最终终结也是在以欺骗结束就是现今的教会当中，这个敌基督他这个用假的教导，就是讲世界的思想带入到教会当中，并且用圣经的语言去包裹，包括现今心理学的教导，还有提到了就是社会管理也进入到教会的里面，就是说我想就是用直白的一句话说，就是说不要期待着就是说这个教会就会像人所认为的那种和谐，人所认为那种理想的状态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呢我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完全，因为教会也毕竟是属于主的但是我就是说有一个想法是就是在说关乎到这个敌基督他运用包裹就是包装的这种手段甚至就是连我自己本人也算在内有可能说不定的在某一个段时期当中就是自以为在为神的国大发热心还很辛苦，岂不知 已经做中了仇敌的诡计，就是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说门徒摇橹甚苦啊，
是，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职场大的风浪当中，甚至门徒都喊说这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就是现今的教会当中面临的这些冲击，还有包括上一次当中也谈到了说这个世界它有它的一个价，世界的这个体系就是化妆和这个英文不一个词，就是说这些招数都是仇敌在欺骗，这个当中，就是我想更具体的说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这个全副的军装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的信徒就误以为每天就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给他念一遍背一遍跪那祷告说一遍，就是把这军装穿上了就能够把那个仇敌的诡计抵挡跑了，就像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就是如何的在这场属灵征战中警醒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就是我就是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困扰，谢谢季老师。
是，要感谢主，谢谢原姊妹的问题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哈，就是说我们就从我们今天哈这两天这两几次学习当中可以看到 Dr. Bill 他在主面前几十年哈，那他的领会其实我是非常阿门的啊，就是我也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提醒到哈，就是啊，是那我从他的角度提吧，因为在我们在上他的课哈，那他提到这一个不法啊，这个不法 anomia 啊，那这个不法，他在末世论的角度看这个不法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违背律法哈。那我们晓得其实神的道哈，从旧约的角度律法就是神的话啊，真。那不法的时候呢，常常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呢，那也的确就如同大哥 Bill 所说，这个从末世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不法的罪特别是指向对神话语的不忠诚，对神话语的不忠诚啊。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从改教以来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唯独圣经啊。那在这五大唯独当中，唯独圣经是作为一个最根基性的认识啊，圣经是我们唯一的啊，唯一的一个从客观的啊，让我们能建造我们的信仰，来辨明我们在信仰当中的问题，它是唯一客观的这一个基础啊。那这是唯独圣经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圣经在唯独圣经的基础上，让我们在信仰当中呢能够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而在最近就是说事实上从改教以来一直没有断过啊，从17、18世纪的这一个近代神学啊，现代神学到20世纪的当代神学啊，当代哲学不断的哈，从先是自然神学，这种新福音派都不断的试图呢，在对这一种圣经的解构当中呢，来把圣经的权威呢，把它给除掉啊。那所以像在神学界的那个领域当中的一个看不见的征战，其实就在这以神的话语哈，很多那这些试着要解构神的话语。那挑战神话语的权威的，其实都是神学家，都是教授，都是很多的牧师们哈。那是对那个角度来讲，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来讲，我觉得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啊，不论是我们当中像原姊妹在做教导的工作、牧会的工作，都是要怎么样把怎么样把弟兄姐妹带。就是透过在神的话语的基础啊，来把这一个弟兄姐妹呢带到神的面前啊，带到神的面前。那其实这一点呢，正是我记得跟大家分享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啊，哥罗西书当中特别保罗谈到事实上讲到患难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他在他要在他的身患难中来补满基督身体肉身患难的亏欠了哈。那而他在讲这一句话的一前一后当中呢，他提到了他自己就是教会的执事，他也是新约这福音的执事啊。他用了这一个两个这样子的名词啊，一个是教会的执事啊，一个是福音的执事。那不论他是从教会为角度或者福音为角度，那我们看见保罗呢，他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好，我把这边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下吧。嗯，好，他所带出来的这一个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呢，就是说，在这边，保罗呢，他在哥罗西谈到啊，他首先啊，保罗他说，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啊，神的话语传的全备啊，然后呢，保罗呢谈到这个传扬的时候呢，我希望盼望弟兄姐妹呢，能真的是能够以这一句话哈，作为这样子一位执事的保罗，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传扬这一位基督。怎么传扬呢？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啊，这一个教导人啊，然后呢，这个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啊，要把这一个我把这个弄起来。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那什么叫做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其实啊，按照希腊文的角度，诸般的智慧，他事实上在那里他是用强调的表达，我要用每一个的智慧来劝诫每一个人，来教导每一个人，以至于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呢引到神的面前。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完完 telos 希腊文，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啊。我盼望这一句话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特别是做教导的、做牧会的，真的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啊，那借着神的话语啊，来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也如同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所谈到的一样啊，在已经立好的根基上来建造，经营保持的建造，那来把弟兄姐妹长大成人的人引到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那很简单，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里面我谈到的这一个以弗所书是教会论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很快的来就是这一个我先把这个先把就是按照这个原姊妹的问题呢来作为一个彼此的一个共勉啊，因为以弗所书是教会最重要的一卷书，在保罗前三章当中看见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一个家啊，被然后他所基督呢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这个工作是不断的，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真道，在原文当中 the faith 啊，也可以翻成在信上同归于一啊。那认识神的儿子啊，按照原文的话啊，因为我这边稍微比大家占了一点便宜哈，只等到我们个人呢在进入那一个来达到那个一，什么一呢？两件事情，一个是在信上的一个一，还有一个是在认识神儿子上面的这个一啊。那换句话说，这关乎到认识神的儿子啊，那关乎在真道上，在信上，在这个信可以是信心，也可以是信仰啊的一个那个一里面，然后结果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得以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 有了这个长大成人，我刚才也说过，做像是一个小孩子了啊，能够会众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啊。那同样另外一个结果呢，也就是让我们呢也就能够在爱，凭借着爱或在爱里呢来行真实啊，来行真实。希腊文那个字是真理这个字加上一个字尾，表示去行这个真实啊，然后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这一位元首基督。那为什么连于这个元首基督这么重要呢？因为正是呢在这个基督里面呢，我们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啊，能够以至于呢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呢这个身体呢能够不断的成长，身体呢在爱里面呢能够自己的主语时，身体呢就是指的这个教。换句话说，回答这个原姊妹的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真的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真道上，在认识神的儿子上来同归于一啊。而认识神的儿子，不要忘记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这边是在讲到长大成人，就是在讲生命的问题，不光是个人生命的问题，也关乎到基督的身体，教会整个的群体被建造的问题。所以呢，我换句话说，我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一定真的要在像保罗他用各样的智慧来劝勉人啊，来啊警戒人，以至于能把弟兄姐妹带到那一个长大成人的身量里啊，把他到神面前。在希腊文的那个字也是一个设立在神的旁边啊。那换句话说，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献上啊，那也就是同样的一个字了，只不过我们在这边把它翻成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所献的，真是把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啊当中呢，就是按着圣灵的引导，在神的话语上真正的造就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属灵的生命的身量里能够不断的成长。因为只有生命能够胜过死亡啊，光明能够胜过黑暗啊。那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以弗所书说，我们那要脱离这个暧昧的这个行为哈，那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哈啊，因为你们从前啊，我如果按照原文来讲啊，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现在是光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怎么样胜过黑暗？我们越多的让光明的实质，这个生命就是光啊，在我们的里头成为真实的时候，自然光明就是胜过黑暗的一个本质啊。什么胜过死亡？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能够在这生命的建造里，这个生命本身就是胜过啊，就是能够压抑着死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权柄啊。那什么是生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认识神，认识神，认识基督，因为这一种真认识，它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悟性啊，从悟性的更新中。那正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2章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不断的更新啊，这个悟性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改变。在这种改变当中，我们就可以真正去认识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盼望大家注意到这一个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哈，不光只是我们自己所使用，在神整个他教会的建造啊，那尤其我们当中有服侍的，更是要注意到神话语啊，在这个整个的建造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好，那透过原姊妹的这个，我就顺便的就是来把一些的啊这些的经文也作为彼此的劝勉吧啊。那原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啦，谢谢。
可以。感谢主，好，谢谢，非常谢谢原姊妹。小荣您请。
齐弟兄，不好意思，刚才我听到你叫我的名字， 我在卫生间啊，就是帮浩伟。
我想也是要感谢主，
感谢主，
很忙，
感谢主，你那个这个真的是把我们的视野，刚才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提到了，这个这样的末世论把我们的视野放在就是紧迫感哈，像刚才袁姊妹也讲，
是的，
那个我们常常是因为不仅是末世论，常常就是说在猜主再来的日子哈，很多很多，而且有的时候是在很多很多的异教的一些个环境下，什么有些人什么卖了房子，卖了什么什么到山上或者到哪里去等待神呢、啊？或者要么就是说像今天这样子不冷不热，想着哎呀还早呢，主再来的日子还早呢，不着急啊。但是今天的这个角度真的是提醒我们的非常的好的一个提醒，也很新颖的一个角度啊。
是的，
他的这个大灾难，他认为大灾难居然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开始了啊。没有，我不占大家的时间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感受啊。
是的。
谢谢
小王姐妹的分享。袁姊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老师，就是刚才还是谈到了神的话语，今天也讲到了魔鬼，就是在这个欺骗亚当夏娃，他那个时候欺骗夏娃也是在谈论神的话，你看他一边谈论，就是一边就把这个夏娃就蒙蔽了。最终把亚当骗了，完了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了。我就说很多时候也以为自己在讲神的话呀，也在听那个什么的遵守的，其实是不是落到那些自己以为的里头了。我就说这个仇敌这个欺骗的诡计也挺高超的，就是说在这些方面我刚才想到了这一点。
是的，是，而且很有趣的，你看到在整个旧创造哈、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创造天地，然后人一被塑造出来之后，整个新创造一开始就面临魔鬼的挑战啊，魔鬼的试探啊，来这个引诱夏娃。在整个新创造的开始，当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哈、啊，马上首先面对的就是什么？就是撒旦的试探试炼啊。那当然说不同的是，亚当夏娃失败了，但耶稣基督却得胜了。而这两场试探当中的核心都是用神的话语，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然后就是点出来这一点，让大家也可以去慢慢的咀嚼吧。谢谢袁姊妹您呀提的这个问题，让我有一点感触。是的，好的，那。其他还有牧羊，好的，大连的袁姊妹哈、您请说。
谢谢兄，我刚才跟大家，我还有陈牧师啊，您刚才说那个，我突然我就觉得，我能不能可以这样理解？当然了，是末整个人类的末世是一个直线，就是从神的创造到是人的堕落，到了最后是神开始到救赎人类，到最后结束，那个是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末日主再来那天，但是对我们刚才我在听大家在讲，特别是在劫取之路的时候，特别是像七天呐、七印呐、或者是三年半呐、刚才弟弟兄你说了一句话，说主耶稣服侍的时候是大概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对全就是圣经是对全整个教会的神的百姓来说话，那个三年半的时候那个大灾难。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对每一个圣徒来讲，他可能不一定等到耶稣再来那天那个是末日，但是整个全人类来讲的，对每一个圣徒来讲，可能是他离开世界那天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末日。特别是我想强调的是，就是今天我给我一个亮光，就像譬如说吧， 日头要变为黑暗呐、月亮要变为雪呀，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呢，是不是关乎到圣徒每一个人他在生命中经历的那个大的试炼？首先我们从圣经经文讲一些人物特别是约伯，当他的财产都没有了，他的儿女也死光了，他自己又得了病了，那个时候是不是他那个日头又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的那个大试炼的日子包括大卫王他被他的岳父扫罗追杀的，都实在没法的都逃到非利士阵营了，他都觉得他要死了。还有像约瑟，他被他兄弟约瑟他没有犯罪，他那个约瑟的受苦预表着基督他那个受苦，他被兄弟卖到埃及，他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一点出路都没有但是呢约瑟那个时候他不屈服，不像那个波提乏太太屈服，他坚守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在他生命中有一个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因为从我个人经历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是圣经对每一个信徒说话，我们也要可能会个人也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试炼或试探，那种这真的是日月无光，但是三年半和一千年比起来，就像神说神的概念是千年如一日，如一日如千年，那我们都要在这世上经历到至暂至清的苦楚，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现在包括教会来讲，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到三月份开始要经历到更大的试炼，现在不让在网上说什么话，而且是那个处罚是蛮严厉的。我们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讲的话，可能是我觉得对教会有更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灵力上都要经历过这样的，就都要经历那血与火的试炼，在这时候我们可以要在基督里要站立得稳才能经过的这个是我的领受，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亮光谢谢吉弟兄
是感谢主哈。其实就是说，我们姑且不管怎么去解释，但是的确，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历史历代以来的信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那他为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给我们成为了榜样。所以圣经也鼓励我们，也应当以基督这样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哈。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受苦的心智哈。那事实上是我们的兵器的哈，从一个角度来讲啊，那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隔绝了哈。那换句话说，从某一些角度里，我们的确哈，甚至我们刚才也看到传道书也把这种日月无光来比喻到人在老年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况之下。那约伯呢，如同原子们刚才所提到，他也咒诅他生的那一天就像是这个样子一样哈。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等于他真是要巴不得他是没有出生哈，但是呢，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一切之后呢，就是我们，就要也的确是要蒙光照、蒙警醒哈。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这种日月无光哈，那我们就看见在整个圣经的使用当中，有一种类似客观的哈，像比如说被列国的审判所带来的那样子的一种可怕的光景哈。从圣经的角度上，那使用这样子的话语，那我们个人对死亡的经历，从一个角度来讲，不管从主观客观，也像是这种日月无光的日子。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大灾难哈，就是一定是外面的逼迫哈，就是说外面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压迫哈。那这些的挑战压迫，它的确是一个患难哈。那在人的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一套压迫呢，在第一、第二、第三世纪呢，用我们早期教父圣徒的鲜血已经证明了，向这个世界证明，向撒旦证明，这一套的压迫患难对教会来讲，只有使得教会更精炼、更精纯哈。那我倒是看到另外一种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大灾难哈，一种大患难，那一种患难像是什么呢？一样是日月无光，不过更比日月无光更具体的描写吧，就像以赛亚书也提到的，就是在那种时刻的时候，人以光为暗，以暗为光哈。那换句话说呢，很可怕的一个迷惑或试探来讲， 啊，尤其我们看到 Dr. Bill 一再的强调，在幕后的时候，这种假教师、假教导啊、假先知、假神迹、假骑士啊。那换句话说呢，啊，可能这种逼迫、这种日月无光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啊，不是这一种实体上的外面的啊这种逼迫，当然也包括在这里头，至少在某一些的地方。但是更可怕的就是。啊，如同大哥的 Bill 所说的，啊，就是虽然外面看起来是神的话语，但里面的内容呢，啊，包装的是神的话语，但是内容早就已经都是世界的价值观等等。我们基督徒也在这种不知不觉的当中，哈、啊，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些的看法，哈、啊，还然后啊，觉得我们好像在为主做工，哈、啊，就如同当时的保罗一样，结果呢？所做出来的功却是逼迫了神的教会啊，那当然我们不会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可能会去败坏神的教会啊。那换句话说呢，当如果人不认识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暗，当我们落到一种光景中，以光为暗，以暗为光的时候呢，哇，这种的日月无光啊，那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圣经也让我们稍微略亏一二，在以色列人要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祭司照样行礼如仪啊，那时候至圣所还有神的约柜在那里了，不像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大那个圣殿里是没有约柜的啊，但是外面祭司的能行礼如仪啊，先知照样发预言，但是呢，耶利米说，我举头看天，不料天也无光，举目望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啊。这几句话语就把我们一下子拉到创世纪最开始前面这一种那样子的一种光景里啊。我盼望弟兄姐妹也稍微注意到，就是说在所谓的患难逼迫当中，真正的患难啊逼迫要考虑到有另外这一种的形式啊，它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啊找到了光啊，有了光照，但是事实上却是里面是一种极深的黑暗啊。那特别在主话语的教导上面，那其实今天啊、在这一种新正统啊，或者是在很多的这一种新福音派的这一种啊、里面，其实已经隐藏了不少的这一类的东西。因为我正好有机会最近在学那一方面的东西哈、啊，那也被提醒，那同时呢也看见到啊、也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哎呀，我们已经觉知了，已经啊。信主了，已经接受主耶稣了，受浸了，我们得救了啊，剩下的啊，那我就怎么为主做工哈、啊，为主去传福音，大发热心，但是呀啊，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学了三分钟布道法啊，然后哇，很热心的去做，但是对同工之间啊，对弟兄姐妹之间，对家人之间，可能。哇，常常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到底我们的信仰那个真正的核心意义在哪里？那盼望大家从这个救赎历史的框架啊，那特重新的来思考啊，到底今天这一位神，他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他所做这一些的工作，到底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啊，我想那、啊、我们已经一下子从五点半到现在。那已经又快要将近四个小时，我实在不忍心让大家在这里啊、在这里等下去。那我稍微提醒一下哈，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不用客气哈，我们分享完你随时有事情需要离开就可以离开啊、不用担心早离开会不会不礼貌等等哈，不用，我们在组里面是一定有这种彼此的互信。然后还有呢，在我们讨论当中问题当中也不要怕讲错哈啊。我自己都不能保证我自己有时候会不会是讲错，不管是口误也好，或者是认识不清也好，哈、啊。那我们但是不要怕讲错啊，我们不是故意讲错。那在讲错当中，在彼此的问答当中，常常如同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哈、啊，主耶稣受死之后，他们要应该留在耶路撒冷的，结果反而离开耶路撒冷啊，然后啊。那结果主自己在他们当中来纠正他们啊，所以就是我们在一种彼此的互信当中，不要怕说错，那我们就敞开心在主的面前来彼此交通分享，彼此勉励。 那这都是我们一同的学习，其实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学习的啊。那所以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神。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先听到这里好不好啊。那我下个礼拜我尽可能的我把资料准备出来，在我们会议当中我就把它上传啊。那但是我提醒一下，可能手机是没有办法下载啊，那个电脑版的可以下载。那所以有下载神姊妹的话，你也可以如果有的话再分给弟兄姐妹也行。那我也可以试着私下的就是说发给神姊妹，那再转给一些其他可能没有电脑版的啊，那这个 Zoom 的话好，那就先这样子咯。那要感谢主啊，也谢谢弟兄姐妹啊，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但是一定就是要看重神自己的话语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不光是搭帐篷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也为我们而死，也为我们而活啊。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啊，真的 incarnated word 啊，这个是他们常常说的一个成了肉身的道真的话语啊，就活在我们的当中，曾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么重要的一种典范和教导，又透过他圣灵透过众使徒和使徒们先知所留下的宝贵的话语，我们总要以这一个宝贵的道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来成为我们的依据，来更多更真实的认识，那按着自己形象样式照我们的主。好，那我们下次接下去会进入到新约的以耶稣的圣经神学当中，那会从这整体的角度再来看这一切。好的，那就先这样子，就跟愿神亲自祝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那也求主亲自纪念大家的辛劳，也祝福大家服事的工作啊。好的，谢谢你们，好的。